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六四天安门学运至今已经28年了，在周年祭即将到来的时刻， VOA 卫视从今天起将1连5天为您进行六四28周年的专题讨论。而今晚的讨论主题是随着中国官方和公众思潮的不断变化，民运人士要如何坚守六四精神，坚持民主理念，同时保存六四的珍贵历史。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与吴建民将会在节目中与您深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阿富汗在星期四哀悼了喀布尔使馆区爆炸的死难者，星期三一辆汽车炸弹袭击了喀布尔的使馆区，导致至少9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伤亡者大多为平民，但是也有阿富汗籍的安保人员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阿富汗情报机构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袭击是哈卡尼网络策划的。在此之前，阿富汗官员曾经指责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进行颠覆活动，巴方否认了这种指控，塔利班否认参与了这次袭击，表示他们与这次爆炸以及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都无关。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最近几个月里曾经声称对阿富汗一些引人注目的目标发动过袭击，包括了今年3月对喀布尔最大的军事医院发动的自杀袭击。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在星期四美国时间下午宣布他是否决定美国退出历史性的2015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经济记者格林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川普总统通过推特表示，他将在星期四下午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中做出上述宣布。星期三，有多家新闻机构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退出那项全球协议。该协议有195个国家赞同。退出巴黎协议将是对前总统奥巴马建立的环境政策的大扭转。关心社会科学家联盟战略政策部主任阿尔登·麦耶说，他说他以为制止气候变化对工商业界不好，其实美国和国际间的工商业界领袖说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说气候变化对他们企业经营模式，对他们的供应链确实有影响，他们说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协助解决气候变化危机而赚钱。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对川普可能退出巴黎协议表示震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候科学家丹尼尔·斯温说，他说，从气候的角度来说，在本世纪中叶将碳排放降低为零，会制约气候升温，制约跟全球气候升温相连的极端气候的影响，使那种气候影响限制在一个更为可控的水平上。假如我们不做这种事，假如我们按照以往的速度继续排放碳，假如我们一切照旧，气候在本世纪末就会跟20世纪大不一样，这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和其他生物来说将不会是好事。亿万富豪航天公司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表示，假如川普总统真的是撤出巴黎协议，他就要辞去3个白宫科学顾问组的职务。川普总统将宣布的决定所引起的反应也不都是全是负面的。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22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函，敦促川普总统明确跟巴黎协议做出切割。他们的信函说，留在巴黎协议中将使美国面临显著的诉讼风险，使川普总统难以推翻奥巴马时代设立的清洁发电的规章。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了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声明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海，也就是南中国海，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航线，共同强调确保航行与飞越自由等的重要性。美国海军不久前刚刚在南中国海执行了川普就任以来的第一次自由航行任务。星期三发表的美越联合声明也再次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一切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 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与阮春福会见记者时，并没有提到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对越南来说至关重要。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地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高层政商腐败之际，中国当局对于有关郭文贵的消息极为敏感，全面封杀。就在一个星期前，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位深圳公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之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了刑事拘留，引发外界的关注。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他的网名是天亮了晚安，和其他人在不久前筹划要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名言。董琦在5月24号上午被十几名警察带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领导人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然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的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来转发了解郭文贵的爆料内容。另外，此前湖南佛教人士释大成因为转发郭文贵的消息，在5月14号被邵阳警方带走，可能成为第一位因为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继续，我们看到一年一度讨论亚太安全形势的香格里拉对话，星期五将要在新加坡登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参与这次对话并发言。今年的对话比往年要更加引人注目，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在新加坡采访这次亚太安全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余文你好，各位同志好。
是，我们知道美国多年来都很重视这个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但是今年据报道为什么派出了更大规模更大阵营来加入这次的峰会呢？
好的，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多年来美国一直重视出席这样的一个香格里拉对话。因为呢，自从2002年，也就大概15年吧，那个时候呢开始首次举行这个对话峰会以来呢，那么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已经成为讨论亚太安全最重要的会场，那么美国呢当然是不会缺席的。今年呢不同的就是说美国派出了更加比以往更加强大的一个阵容哈。那么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来说呢，美国呢就是派出国防部长啊，国防部长肯定会来，但是呢今年呢很不一样，不但是有国防部长，还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这是美军最高级别最高的美军这个官员，还有美军在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最高指挥官哈里斯上将也会出席这次峰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美国的国务院还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据我们所知就是军委会的两位主席也会来这里参加这个会议。可以说呢阵容是非常强大，参与的队伍呢也是浩浩荡荡。那么主办呢这一次香格里拉对话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克里特在华盛顿对美国之音说呢，他期待美国方面会充分把握今年出席香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听听菲兹帕特里克怎么说。
It's a venue for articulating.
这是一个阐述政策的场合。过去，美国国防部长总会利用参与香格里拉对话的机会，推出美国的地区战略，推出一项既吸引该地区又吸引美国人民的政策。我期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会这么做。
今天我在会场呢也是走了这个很多地方，然后呢跟在那里的已经出现在那里的一些国防官员，包括新加坡的官员，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军方的官员都了解，跟他们交谈过，我们了解到他们呢对美国代表团出席今年的这个峰会啊普遍抱有很大的期待。
是，那么李宝，就像你说的，如果说对话如此重要，各方有这么多个高的期待啊，可是我们看到报道说中国方面这次派出的代表团级别却要比往年要低，有没有分析认为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主办方自己，这个就是国际战略研究所自己在这个发推社交媒体上说，中方呢，中国今年只会派出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 三星中将何雷率队出席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比往年是级别是要低的。往年呢是四星级的这个军委会副主席这样一个级别的这个级别的一些官员来出席香格里拉峰会，但是今年呢就是不一样，是三星级的哈。可以说呢，就是说分析人士认为呢，这可能跟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未来国防政策不稳，甚至呢未来的这个国防最高层的这个人选不明朗，可能都有关系。但是呢，还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中国呢一贯来说就是在出席相会的时候呢，一贯是比较低调的。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一些安全政策可能让周边的一些国家，东南亚的国家呢不是非常的这个满意。那么这一次的相会呢，是自去年的七月份一个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的问题呢做出裁决之后的第一次开这样的年会。那么中国对这一个裁决的态度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可能会更加感到比平时更加感到孤独和孤立。那么所以呢，可以从这个方面可以解释这个中方为什么今年可能派出级别比较低的官员来出席这次的相会。
是，那么李宝，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跟我们谈谈除了美国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他们在参与今年的对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没错，出席这个香格里拉峰会呢，不光是只是人家看到美国或者中国的参与哈，其实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一样，想借这个机会呢来阐述自己国家的一些安全政策，还有呢认为这是一个寻求合作应对安全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呢。我在这个会场当中已经在会场外面已经看到了好几个国家的代表，这个自己的就是可能之前都已经约好了，他们到这个酒店的不同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已经开始了再进行双边的会谈。那么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澳大利亚呢可能是可能更加的这个突出，他派出了总理特恩布尔呢将在今年的相会中发表主旨演讲。据悉呢，他不仅会呼吁美国继续的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同时呢也会鼓励呢邻居们哈本地区各国彼此之间也要加强合作，共同的维护地区安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李宝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继续我们来看一连串与六四相关的新闻。因为涉及六四成都九案，在去年五月份遭到中国当局刑拘的福海路、张俊勇等人的六名律师在今天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指出本案的所谓犯罪嫌疑人并不构成犯罪，并且呼吁当局要拿出勇气和担当来直面八九六四的历史。去年五月份，四川公民福海路在网络上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制作了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八九六四的白酒海报，而被警方带走。随后张俊勇、罗富玉、陈斌等人因为声援他也陆续被抓，随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了当局正式逮捕。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福海路的律师冉彤律师来介绍有关情况。冉律师你好。
你好。
是，跟我们先来谈一谈，您和其他的五位律师为何选择要在今天发出这份联合声明？你们能不能谈一谈对于你们的当事人无罪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
啊，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思，其实他们已经关了一年了。然后呢，今天也是这个一年了，对他们家属折磨非常大。所以说我们想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让他们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吧，所以这个大家有个共识吧，然后就是发表一点自己的很微小的声音，就是这个目的，以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说是
是
人道主义的目的。
那么冉律师，我们也知道煽颠罪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局在整治异议人士上最常用的一个罪名了，你们打算如何来为你们的当事人辩护？同时我们看到在中国当局仍然在努力掩盖六四历史的情况下，你认为你们的当事人有可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吗？
你说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怎么辩护？实际上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律师辩护这个事情，确实我坦率的说是很搞笑，因为这个用我把这个事情讲给很多这种普通的老百姓，他没有什么文化，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事情讲，就是说一个退伍的当兵的年轻人，因为纪念这些他的这些牺牲的这些战友，同时为了多赚两个钱，然后去卖酒，然后就被抓起来，说成反革命。你们认为这样对不对？ 这些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说这个没太搞笑，没完全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常识。就是像傅海路他这个案子，实际上不用太多的法律来说，实际上就是常识。因为傅海路这个应该说这个小伙子吧，挺有代表性的，挺有代表性的。他是这个四川达州一个很穷的地方出来的一个年轻人，他为了出人头地，去那个东北，去当兵，去的大概就是那个好像叫陆军十六军吧，就是徐才厚当军政委的，那个部队。然后呢，他在部队里面很努力，然后呢，当了优秀士兵，也加入了这个共产党，完全他是可以在这个部队里面留下来的。因为这个长官要让他送钱，才能让他部队留下来。然后他很失望，他没有钱，所以说只有选择退伍。这个对他就是刺激很大。然后退伍了以后，本来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为国家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是这个就是退伍安置，很不理想。他到处打零工，真的是很辛苦。然后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这个什么工作都干。完全连苦力活啊都干，但是确实又让家人过不上这么好日子，小孩子这个身体也不大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是什么老天爷让他。
冉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这个案子有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开庭审理呢？
现在到了法官那里，他现在好像反馈说他手上还有七八个案子，可能审理完了以后再审理我们的案子。
好的，
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冉彤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再看到六四的28周年即将到来了，星期五的晚上在日本东京也将举行一场纪念活动。当年在六四事件里被坦克压断双腿的中国民运人士方正将会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下面要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介绍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我们知道你特别采访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也特别采访了方正先生，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具体的情况？这次的活动可能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是的，玉文，明天星期五呢，将在东京举行一个纪念六四28周年的集会，而主办方呢，主要是由民主中国阵线、日本中国民主化运动团体协会以及中国民主联盟等组织联合主办。那么主办方民运人士王岱呢，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提到呢，由于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六四事件真相，28年的岁月使很多人淡忘了六四事件。他说，而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呢，不仅没有前进，而且变成了越来越令人担忧的这样一种局面。但是他也提到呢，在最近几年东京举行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来到日本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空间比较大的环境当中，开始了解了六四的真相，开始关注这一事件的真相。那么王岱透露说呢，在明天即将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当中呢，预计将有日本的一两位国会议员会参加，但是日本政府以及重量级的日本政治家估计是不会参加的。他提到呢，日本政府在六四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是一直看中国的脸色，特别是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急需中国的合作，为此在六四问题上估计不会做出冒险的举动的。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尽管六四已经过了28年，但是中国内部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变化也完全不同于当年六四的社会环境。对中国民运人士来说，要如何坚守住民主人权的理念，如何来保存六四的重要史实， 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与吴建明将与您共同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又到了六四周年祭，在1989年的那个夏夜，中国政府出动解放军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天安门事件成为中共史上一场最臭名昭著的血腥镇压。28年来，中国以世界强国之姿游走国际，以其所谓的硬实力掩盖六四真相。在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过去28年来是如何保持民主的梦想，坚持人权的理念？在中国官方和公众思潮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来确保六四的史实不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亲历六四的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和您一同探讨。第一位是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周先生，欢迎您。
你好，谢谢你。
第二位呢是六四南京学运的领导人吴建明，欢迎您，吴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28年过去了，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周年祭到来的时候不免一惊，都已经过去28年了。但是我相信对您在内很多亲历六四的人来说，特别是学运领袖来说，这28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时间上的推移，它其实有更深层的意义。首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这28年之际，您觉得在海外的这些纪念六四的活动，还有它的相关的焦点，应该继续的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那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讲，那更是，它是触动我们良知，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个人都面对自己良知的那一刻，那无论是就是在镇压之前全民呼应争取民主自由，还是镇压之后这种反抗暴政这种努力，28年来，这都是每一天每一夜对于这些经历者来讲都是很难度过的。那么对于政府来讲，各种谎言，他试图抹杀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幸存者， 对于死者有这样的责任，这正是激励我们每一天要为这个过去，为这些死者，为他们发出声音。那现在我想28年这个纪念在世界各地都有，无论中共怎么样的试图抹杀这个历史，这个谎言它抹黑不了历史。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建明先生。吴建明先生现在在线上吗？吴先生，您在线上吗？
是的。
好的，我想我们就先来看看，在89年当年的学生，他们提出了不少的诉求，包括非暴力抗争，包括要求政治的改革。那么很多的诉求，很多人说放到今天的这个时间点来看，仍然是铿锵有力的。您觉得当年的学生诉求在今天实现的又有多少？那么它仍然是不是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所想所愿呢？
当年我们学生的诉求啊，其实很简单。我们那时候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开展了这场学潮之后，当时学生的诉求呢，他仅仅是希望推进共产党党内改革。那么这种改革，我们的诉求是消灭这个腐败，打倒官倒，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学生们希望中央承认学生有一个合法对话的组织，然后这个大家共同的推进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这仅仅是学生很淳朴的一种学运。大家看到中国啊，在整个这近百年来爆发过很多学运，从五四运动开始，每一次学潮学生们都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通过学生的这种集会、示威、游行来表达给当时的统治者，让他们知道学生们是想推进国家进步的。但是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今天来看来，我们这些所有的诉求都有现实意义，一点都不错。就是今天民众们仍然希望中国是推进政治进步，是消灭官倒。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的生态比28年前更加恶化，是因为就是中共在六四以后不但没有推进任何政治改革，反而是政治整肃，大量的打压民间的舆论和异议人士，所以说使得这28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比28年前要恶化的很多。
是，我们今天看到就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专访文章，这是一位当年从大连赶到北京去参与六四学运的中国人。那么28年之后，他现在人在美国，在经营餐馆，但是他把他当年呢在广场上所拍摄的照片呢，他收藏了28年，从来没有曝光过。那么在这一次呢，他通过了《纽约时报》将这些照片公开，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在我们访谈当中也把这些照片陆续的放出来给我们看看。不过在这里我想要点这篇文章的主要意义是，在这篇专访里面呢，这位曾经参与六四的这位当年的中国学生，他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社会的变迁，他说他对这个国家感到越来越绝望了。因为他说很多当年一起参加学运的一些同学，绝大部分已经被洗脑被体制化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六四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官倒，而如今腐败已经合法化，当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学有的也认为这个国家很好。我想接下来想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六四时候的社会环境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怎么样来结合在国内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国内的了解情况的人士，一起来推动六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时也坚守住所谓的六四精神呢？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啊，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其实《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是我安排的。那么这位 David 陈先生，他因为在旧金山，他也是在推特上先找到我，把这个照片发给我。那我看到这个照片呢，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后来才组织发表这一组图片的。这位同学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他当初是一个很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要谋生，基本上把这一段时光演在他的心里。那么但是呢，就是这个火他一直在，后来所以他有这样这种想法，那么 当他能够到海外接触更多的资料之后，这边火就又重新燃起来，他非常的积极，他想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于八九一代要呼唤的，就是当年的这些参与者现在大部分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在这个时候要想一想人一生最重要的什么，那是什么？那绝大部分人我想都应该回首到那个时刻，就是那种当年所追求的那样的一个理想。这正是当前中国最缺失的，也是未来中国变革必不可少的。刚才提到那些具体的要求啊，吴建民先生谈得很好。那么在从开始那个当初两个，一个就是要新闻自由，一个就是要公布官员财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种各种爆料，各种对于中共这个政权的这种揭露等等，其实跟当年的诉求也是一样的。而其实今天老百姓所要求的这些，无非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生上街而没有达到的，而共产党在这个血腥镇压之后，他通过分肥当初那些手上沾有血债的邓李杨，包括姚依林他们现在都是拥有万贯家财，那时候的这种小摊，比方说走私这样的，变成了今天就是动不动数以万计这样万亿计这样的这种家产掠夺。那么这也是中国将来它走向一个民主化，甚至他们这个财富它必然面临一个怎么样合法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是它是绕不过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这样一个坎的。
吴建民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看法跟封锁先生是相同的，因为中国社会经过28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
但是由于中共在六四屠杀后，邓小平开放了所谓这个他的南巡后，他开放了中国普通人可以投身中国的市场经济，我们就看到大量的精英们都开始选择下海。邓小平的政策是让这些精英们让他们发财，因为他认为当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社会精英能站出来挑战中共的体制，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自身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因此他用经济用金钱去腐蚀人们的灵魂，他基本上来讲是成功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六四后有大量的有才华的社会上的一些人士，通过经商和官府结合，已经成了权贵的帮凶。我们看到大量的人，为什么有很多人讲丧失了理想？因为金钱和利益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主要。您今天可以看到，所有的中国人见面，大家打招呼，互相朋友引荐，他首先问对方在哪里发财，干什么？如果对方是权贵，他马上就会对别人媚眼三分；如果对方混得一般，他跟你敷衍两句。如果对方还是属于草根穷困的话，他可能理都不愿意理你。这就是中国这几十年用金钱开道以后，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已经被腐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中国的这些普通民众和这些已经有既得利益和权贵利益结合的人来站出来去推翻体制，反对共产党，去实现什么这个伟大的这个一个民主理想，让这些人是不可能。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人占中国民众占绝大多数，占可以讲在99%。那么，但是共产党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腐蚀了灵魂，是不是人们就没有民主的需求呢？那不是，可以讲，绝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毒空气、毒食品的和洗脑教育的这种共产党的体制下，是颇有怨气，而且是非常希望国家能走向一个民主的道路的。那么怎么办？就是说，我们看到大量的精英们，尤其是海外的精英，应当迎合底层民众的诉求，把我们推翻共产党体制的这种想法，一定要和民众本身的利益相结合，要让他们知道，中共一旦改变了专制暴政的体制以后，民众获得的不仅是利益的保全，而且是获得了更加繁荣和健康的一个民主机制，同时。对掠夺民众的这些中共的这些官府权贵和这些红二代太子党们，对他们这些数以道国的亿计万以亿来计算的千亿万亿的这些道国贼们，对他们要进行一个清算， 并且对他们掠夺人民的财产应当让他们还给人民。
是，两位嘉宾，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在电话上都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很踊跃的在发言。我们就先来看看在网络上这个有一位署名叫 May Lee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做今年六四违反中共意愿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引起不了共鸣，一些民众没有民主意识，然而被中共发现只会面临灾难，应该是要保存实力，存在心底，教育下一代不要被中共洗脑就行了。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在中国的民众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继续我想请教二位嘉宾的是，作为一代六四的这个学运的领袖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六四包括你们的这一代已经开始逐渐的凋零，甚至像刚刚我们说《纽约时报》专访的这位中国学生，甚至认为很多已经被体制化、被洗脑了。那么，到底你认为作为这个现在的中国，特别在海外的名誉人士，你们肩负的责任是什么？你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诉求是什么？是希望共产党垮台，还是希望继续共产党能够在党内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呢？两位的说法，我想听一听。我想先请吴建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当年啊，就总结这28年六四斗争，我们当年啊，学生啊，要求太善良，因为我们当时仅仅是希望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是
希望他们自身来肃清他们身上存在的这些腐败和贪欲，但是今天看来，我们当时的诉求，太低了，学生们真是跪求党进行改革，我们一腔爱国热情。今天的中共，它已经是一个残暴的统治。从六四，他们用坦克车和机关枪来对待民众的那天起，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合法性。我认为中共不是什么体制改革的问题，而是中共彻底下台交权，把权力还给人民的问题。因为中共这个党是个邪恶的党，它已经不能够代表任何人民的利益，它只是群吞人民的利益。你可以看到，现在党。就是在中共党内的最高端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人，习近平的家族除了他自己在中共做官，他的兄弟姐妹绝大部分在海外发财，王岐山就更是用他自己这种所谓青年没有子女、没有财产的面目去，掩饰了他自己背后的巨大的利益。我们最近看到这些爆料，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实，但是我们看到居然用把。海航去贷款几千亿、几万亿，然后做成死葬、呆葬，把它清零以后，这些财产直接拿到境外。他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去做生意获得一点利益，完全是国家银行里面搬钱，完全是盗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高层领导人这样去做，那么被他们抓出来的那么多贪官，我们看到真是每一个贪官后面都藏着百万、千万、亿万的。这些贪腐的这些资产，那么你看看有哪一个贪官不贪呢？这不是哪一个官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了任何人跟一个人进入这个体制，他必然是要完成他的贪欲。所以说，共产党是必须是要让他下台。
是，我想请周峰所先生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作为海外的这个名誉人士和领袖，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和什么样的期许呢？
作为六四这个群体，我想我们的要求呢，就像天安门母亲一样，就是要真相。那这是我们可以坚守在海外，也可以发现、扩大、维护。那要问责，将来就是对这些屠杀有责任的，对邓、杨、李家族，还有像姚玉玲家族，就是包括现在的王岐山他们，在当初。参与镇压决策的这些要一个一个清算，包括普通的这些开枪屠杀的这些人，像吴仁华先生发现的这个坦克压人的这个坦克手，那这都是我们在海外有这个条件可以做到的。当然这些努力也都是非常艰难，我们都是完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那资源是很有限的，但是有更多的人加入起来，每年我们都可以知道新的资料。比方说最近我刚刚知道的就是坦克在六部口压人之前，那么其实坦克是从天安门出来， 一直在长安街两辆坦克并行，一直追杀民众。那在这中间可能有死伤的，这个以前都根本不知道的这种情况，因为有目击者，才会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那么这个政权呢，在六四镇压的这个事情，它所表现的这种兽性啊，这个不光是就所谓的很多人讲维持秩序的问题，像用坦克压，包括这种毒气弹，使用毒气弹不是催泪瓦斯。那么像吴国峰他被打伤之后也不让救，还用刺刀捅，那这些就是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残暴法西斯政权。那从那一天一起，他就开始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当然这28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各种倒行逆施更是证实了这一点。那在今天这样的这种暴政，那他必须下台面临清算才可以。那这才有
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多位的网友啊，这位署名叫 Herping Sand 的这位网友他说，感谢你们还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现在大陆已经忘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你们提醒，可能根本没有人在记得这个事件。另外一位署名于川富的这位网友他说，一谈到六四我就心痛。然后另外还有这一位是署名 Abner W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六四事件的情况是28年来自由世界年年纪念，中共当局年年打压，五毛年年出来洗地，国内民众年年遗忘或麻木，六四事件到底何时能得到平反？历史的真相到底何时才能够再昭示天下？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一看的是有关于历史的保存的部分。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六四过去28年了，您最想说的是什么？想要向我们两位学运领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啊，主持人。主持人好啊，
你好，
我想纠正一下刚才嘉宾所说的，王书记的外甥贪污几千亿几万亿，王书记的远房亲戚啊，没有贪污什么几千亿一万几万亿，贪污的是几光年，你干脆用光年来计算他们的贪污数额啊，你用光年来计算王其实贪书记的贪污数额我就相信。还有啊，你说民主能不能当饭吃呢？
高先生，好，高先生的电话线路断了啊。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主持人。
您好。
我想说的是，六四这个事件吧，它可以说是由我们人民发起的，要求共产党对他的那政权进行一种改民主法治的改革。它与以前的反右派呢，是由啊一些政，可能一些民主党派，他们可能还身处在相对高层，要求不一样。那这就更能够体现出了中共他多么的邪恶，他对我们人民是多么的残酷残暴。那现在很多很也我看到其实很多国外媒体还有的人还在争论中共到底要不要存在，还有很多我很不理解的就是有些人既然到了国外去了，为什么还要再替中共说话？我觉得真正的想要我们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那必须要守中共必须要倒台的。
好，我们
倒台以后呢，肯定还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社会制度为样板的国家吧。
谢谢您，吴先生。
谢谢。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赵先生，然后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番答复。河北的赵先生，请说。
哎，好嘞，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非常那个同意的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话。现在呢，我就对的刚才那个宁夏的高先生啊说两句。高先生的观点呢，今天的观点我不同意，以前他发表的一些观点呢，我也不同意。啊，这个高先生呢，我听说他是一位教师，好像他这种观点呢，会误导很多学生。这个六四呢，这个跟刚才那个网友的意见一样啊，有一帮网友的意见一样。应该是年年啊，天天啊，我们应该记住六四啊。这个海外这个民运组织还有这个国际媒体啊，一到这个时候举办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很好，对我个人也帮助也很大。虽然那个时候我也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啊，那时候我也很年轻， 跟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一样，年纪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我因为那个工作很忙，只有看那个电视的这个时间，看中共那个电视的时间，我呢，对社会了解很少。当时呢，我是站在了那个官方的立场上，但是呢，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啊，在我在上班，就做临时工那个工厂，也是一家国有工厂，离北京也很近。他们呢，当时呢，有很多人在从北京回来，他们呢，当时我想起来，他们也是站在了学生的一边。我今天年年通过年年这个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呢，通过媒体，通过国际媒体参加纪念活动，我想到当时那么多民众站在了学生的一边，可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我就谈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您，赵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来电，谢谢您。那么我想就先请吴建明先生来谈一谈，刚刚几位观众当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与想法，您的感受是如何呢？那么对于现在在中国，我相信仍然有很多的民众非常想要了解到底六四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您来可以说做一番答复呢？吴先生先请您说。
我来回答这个高先生刚才的话，他说是民主人当饭吃嘛，我可以讲民主是肯定要当饭吃。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它最后就变成是仅仅是权力的更替，包括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姚依林他本人的成长经历，姚依林是一个129运动的热血青年，他也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加入了中共，然后想推进中共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但是当权力跟他结合的时候，当六四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成为中央最高层的决策人员之一。他和李鹏在邓小平家里面开会的时候，他是坚决地站在邓小平屠杀人民民众的这一边。为什么？因为窃租，我们可以讲窃租者窃钩者租，窃国者侯。姚依林他自己已经从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堕落成一个刽子手，那么他的女婿王岐山今天是继承了他当年他所给留给他这个红二代所政治遗产。那么也就是说，你看到王岐山现在所有的讲话，他对民众是什么表达的？他告诉你，中国老百姓100年都开不了支，就是要对他们宣传，就是要拿鞭子抽。作为一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把人民当作猪狗一样的来看待，他哪里会给人民有一点点自由呢？所以说，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政权，难道人民还不要起来推翻它，然后建立我们自己民主建设吗？民主就是你的饭碗，如果没有民主，你今天吃得了你现在嘴巴上这碗饭，明天可能你这个饭碗就没有了。
嗯哼，我想请周凤佐先生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
六四镇压以后，像刚才吴建民讲的很好，这些有血债的都因为这个屠杀而反倒受到保护起来，所以大家看到无论是邓家的安邦，还是李鹏家的这些电力集团，还有现在姚家的这个海南航空，这些不管怎么样爆料啊，他们都巍然不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今天必须倒台的一个原因，就是六四镇压让他们这些有血债的啊变成一个彻底的一个利益集团，肆意屠杀掠夺，那这个越演越烈，但是现在越来越公开化，因为这种爆料他们捂不住。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民主可以当饭吃，这个是已经被历史证明的。那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证明，这些历史上的大饥荒，像中国饿死3000万的这样的这种事情，只有发生在一些集权专制的国家。这正是证明了，就是说民主是可以给人民民生的保证的。当然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理念，它不是，它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来自于我们对人的自由和尊严这样一种不可遏制的这种追求，可能在今天这样的这种理想还很遥远，但是在89年我们就看到中国人他是不光只想吃饭的，他是要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人感到的是一种自由的节日，而这种自由对于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感召力。那我们今年旧金山纪念的这个主题就是全民响应的89民运。那在那个时候，比方说昨天啊，我们谈到《纽约时报》发的这一组图片，这里边就有很多，就是当时有军人参加，也有中共的干部参加。这个是一个全民的活动，不光是学生的，我们的诉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要有尊严、有自由的一个生活。
这一点呢，在中国，它不管怎样是遏制不了的。那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要推翻现在这种共产暴政，才能达到。
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Kevin Fu 的这位网友，或许他的答复也可以来跟刚刚宁夏的高先生来做一番回应啊。这位署名 Kevin Fu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六四是中国人的一场悲剧，如果没有这一段伤痛的历史，可能今天中国的贪腐问题不会这样严重，人民的话语权也应该会比现在还要高。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好兵帅客这位网友他说，当时的记录条件不具备，如果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那肯定会留下很多记录的。我有个老乡还有个亲戚当年都当兵的，参加了所谓的平报，他们说确实开枪了，就是用冲锋枪扫射的。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马良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的他的看法比较悲观，他说以目前中国的所谓精英论坛知乎来说吧，为中共镇压辩护甚至叫好的绝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不少的留学生，说难听点，他们连基本的判断是非能力都没有了，更别说良知，良知就是一种传说。继续我想要来看一看，在这个不管是主观客观的环境之下，我想对两位可能都有亲身的经验，那就是保守六四的历史，坚守这样的一个理念，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那么授课有关第一个全美国第一个有关六四历史课程的这位教授，中国学者何小青，他在几年前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天安门大屠杀它仍然是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直到中国人民可以被允许哀悼以前，这个伤口都不会愈合。他说我们从来就没有被给予任何哀悼的机会，哪怕是为死者点燃一支蜡烛，我们无法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恐惧。在一个社会里，对历史和记忆任何一种形式的镇压，随之而来的就是各个方面的扭曲，是心理上的，是政治上的，还有社会上的。我想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想再来继续回顾这段六四的历史。我想先请吴建明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当年您是南京学运的领导人，我们今天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到了，这个很多六四的纪念活动都聚焦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实际上，八九年那一年，在全中国各地有许多的城市都加入了这场浩浩大大的学生运动。跟我们谈一谈当年的情况，您觉得这个纪念六四活动是不是应该再扩展到中国其他城市，也来纪念在其他的城市为六四献上了他们的生命的这些学生呢？
是的。八九六四它不是北京的六四，它是全国人民的六四。在六四北京率先发起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胡耀邦先生去世以后，北京爆发了游行示威和学运以后，全国各大城市风起云涌的响应。南京作为全国高校排在第三个数量大的一个城市，是积极参与响应，并且是率先呼应北京，在鼓楼广场举行了多天的示威游行，所以全国的学运皆是如此。我们南京在这场学运运动中，绝没有这个，就是说每一步都跟随着北京，在跟中央和当地的政府，开展我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尤其我们在5月底发起的北上爱国民主运动，我们叫北上长征。那么这场运动更加的推进了我们作为外地参与和加入北京的这种学潮大军。但是随着六四北京的镇压，各地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打压，而且给予了重判，很多外地的学运的领导人受到了比北京更大更残酷的制裁。这是因为北京的学生和北京的团队受到国际聚焦，而外地往往各省的领导人是没有人关注的，因此有很多人默默无闻为这场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奉献，甚至受到了巨大的打压。因此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六四活动，是要看到全国各地有很多城市，有很多学运领导人，他们仍然在为他们的理想奋斗的同时，我们应当更多的去关注他们。我也希望如果看到这个节目，我南京的同学，你们能够把北上当时拍摄的照片和我们南京学运的照片能发出来，或者跟我联系，让我们来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学潮运动。
嗯哼，好的。那么周峰锁先生，我们知道您在1995年来到了美国，2007年您创办了人道中国。现在很多我们在纪念这个六四运动的时候呢，很多人说 这个流亡到海外的人，他能够这些民运人士能够对中国的民主运动做多少的贡献？我想能不能请您就一分半左右的时间跟我们谈谈，这些年在美国通过人道中国，你是怎么样继续在协助中国国内的这些民主事业的进展呢？
人道中国的建立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建立一个公民社会，那主要我们是通过帮助中国的良心犯，那一个就是向国内的这些朋友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还有就是在旧金山和美国建立一个他们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到这里一个自由的堡垒。那这些年我们收留了很多的这些朋友，政治上被迫害的，包括这709家属，还有现在像我们六四的这种朋友，就是受害者，像方正，他现在也成为这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证人。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各种资料，像这位David陈先生他提供的这些资料，还很多人这种很多这个现在大家不知道这种死难者的家人都曾经向我也来讲述，有很多的记录。那么我们在这里，这是一个后方，那中国国内是前线，在这个后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当然最终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回到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这里我们做的这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希望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能够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去推广去实现，这才是89年这些死难的人他们的遗愿所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好的，那么吴建明先生，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同样也交给您。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问的是，两位嘉宾是否考虑过如何将六四这个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及拐点，以年轻人更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那么节目最后，我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是2015年才来到美国的，那么对于怎么样能够来追求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刚刚我们稍微提到过了，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如何才能够囊括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让他们也可以一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改革呢？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对六四历史完全不大了解，那是因为中共在整个他的对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完全回避这段历史。发生在我身上的，中共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就曾经在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时索要在狱中的吴建民，也就是我本人的时候，他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吴建民去张冠李戴，这些都是历史的谎言。那么让年轻人去怎么样去接受历史，就是让年轻人要首先敢于追求历史的真相。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尤其现在互联网很开放，能够你们能够通过翻墙的这种行为，接触到海外的各种媒体，了解海外六四所有的动态，对六四的宣传，无论现在是纪录片、文字，还是当事人的讲述的视频，已经成千上万。吴润华先生写的3本记述六四的书，张良先生写的六四真相的书，都希望我们广大的年轻人认真去阅读，这样让你们了解历史真相以后，你们才知道你们这个国家是应当靠你们和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民主见证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吴建明先生还有周峰锁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邀请多位嘉宾来谈一谈他们有关六四的独特记忆，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世界卫生大会刚刚闭幕，此次大会重点讨论了哪些议题，与往届相比有何不同？另外，台湾无缘本届大会也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的质疑。我们将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资深研究员黄延忠教授与您一同探讨这一话题。中国时间6月2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